各位老师，各位同工，各位蒙大呼召的同学们，各位平安。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分享圣经的信息。我们一同先翻开来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由我来读，各位请聆听或者是看着你的圣经的经文。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自己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耶稣，我也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马可将你自己的一些事迹记载下来。我也恳求你今天早上透过你仆人马可所写的，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跟随你的，我们这些要跟随你的门徒，我们当如何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亲自向我们说话，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的讲题是叮叮当当声，很明显的好像跟圣诞节有关，但是很抱歉不是圣诞雪橇声。当然一听到就知道这是一个声音，这是我仅能够找到用来形容金属碰撞声的声音。当然我也想过叮叮空空，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样写出来。叮叮咚咚，我又觉得这个声音太暗沉了一点。什么有太多了哈，我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叮叮当当是我觉得唯一比较适用的。如果你对小叮当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的话，对不起哦，这也不是在讲小叮当。好，那么其实在读过经文之后，你会知道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讲到的那个铜钱落入奉献箱的声音。如果你刚才不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我想大部分教会的奉献箱下面都会垫上一个垫子或者是布，那防止可能有人把金钱投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声音。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每个主日奉献的时候，我都会听到钱掉到那个箱子空空空空。特别是那个时候有小朋友奉献以前一个很大的5块钱，还记得吗？然后丢下去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是咚一声。我一直还记得有这样子的声音。不过当然现在大家可能没有再投5块钱了，也没有那么大的5块钱。今天耶稣在这边所看到的这一个景象，他是坐在银库的对面来看。银库其实我们应该理解为奉献箱哦。按照后来在犹太文献当中的 Mishnah， 他讲到的是大概是在圣殿的女院回廊下面有放13个奉献箱，一般来说应该是木头所制的。我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等一下如果有感动的话，不过这个不会冲入到公堂。这大概是木制的，但是上面有一个羊角或者是喇叭型的入口，也就是让人可以投，就像漏斗一样，你投进去的就是掉下去，它不会再飞出来。这个有可能是羊角制的，那也有可能是铜制的。所以当钱投入的时候，或者我们讲的更精确一点，当铜钱投入的时候，自然会发出一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今天的信息我盼望从一种叮当的声音那引入到另外一个叮当的声音。 我相信今天这个经文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可能在座有些人至少都听过两次三次以上有牧者讲到这样子的经文。但是我今天想要从我自己对马可福音这些的经，这里面经文的用字还有它叙事的结构，我想有一点分享，有两大点。第一点，我们来看铜钱的叮当声，我们经过奉献，我们来看寡妇。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发生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然后与耶路撒冷的领袖他们有一阵的问与答，接下来耶稣指责了这些领袖们，然后马可在这边写到耶稣对着圣殿的奉献箱坐着看人们奉献。当然马可这边的文字提到的不是耶稣在看人们奉献多少钱，耶稣在这边看的是他们如何奉献。耶稣在那边看如何奉献，也不是一种奉献的技巧，或者是奉献的手势，或者这些人他们的外在的仪表，或者这些拿着钱袋的他们的钱袋是多么的美丽。耶稣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些在圣殿当中将钱奉献给神的人他们的生命态度。马可所提到在41节有许多的有钱人，然后42节这个寡妇，他们的动作马可提到，但是却好像是耶稣和门徒们正在看的。马可用来表达所观察到奉献的这个动作的动词时态变化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是许多人许多有钱的人他们投入了许多，和合本讲到若干哦，对，我可能对中文不太了解，但是若干对我来讲，若干好像是些许，是吗？但是实际上希腊文告诉我们他们投入的是大量的许多的钱，他们不是投入若干钱，他们投入许多有钱的人来投入大量的钱。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是一个好像是接续着发生，接续着被看见的动作。这些有钱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来投投投投投，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来投入了大量的钱。然而在这个洋溢着许多铜钱滚入箱中的美妙声音当中，一群他们身穿华服的有钱人簇拥着寒暄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寡妇，穷寡妇来，她投入了两个小钱。在这边穷寡妇的动词时态所要表达的，虽然不是一个特写镜头，也不是一个相机连拍照出来的，但是它似乎是一个被马可所冻结的动作。马可在这边用这个动作好像冻结了一切，许多人奉献的动作都是连续的，连续的去奉献去奉献去投入，但是寡妇的行动却冻结了下来，好像告诉我们耶稣他的焦点所看见的是什么。当然许多人奉献很多钱的时候，我相信这位是圣殿里面的祭司啊，还有这些文士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从历史背景上面来看，祭司差不多会是在社会的高阶层，特别是其中有一些祭司的家族他们相当的有钱。我们也可以从马可福音前面11章，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往前翻11章，当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一说出来，我们就会看到祭司长和这些文士他们的反应。可想而知在当时圣殿当中的买卖行为是祭司长和这些文士他们所认可，并且是他们所喜悦的。我们看到了这些神职人员，他们以获取自己的利益为乐。我们也看到了一群人，他们在金钱的流动当中，他们得到了他们所喜悦的事。耶稣称这个地方是贼窝，这个地方是贼窝，并不是神的殿。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12章一开始，耶稣有一个比喻讲到了那些杀了神仆人，杀了神儿子要夺取那个葡萄园产业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心里面也知道耶稣在讲他们。在今天的经文前面的一小段，耶稣又指着这些神学 经学老师说他们的行为是爱世上的权势地位，爱来自人的荣耀，喜爱金钱，并且他们侵吞当时社会当中没权没势没依靠的寡妇他们的家产，他们以自己的地位职位来欺凌弱小，却还装作一副与神非常亲近的样子。可想而知哦，这些祭司啊经学家在圣殿的奉献箱前面与这些有钱人，他们都欢喜着享受这一场奉献的秀，叮叮当当的奉献秀。他们在这当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他们在这当中或许展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而这位穷寡妇正是这些人当时社会当中所欺压被牺牲的。这个穷寡妇的身影在这些有钱人里面出现的时候是相当突兀并且不搭的，但是却一定会被忽略掉。更不用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两个小钱，她完全淹没于这些财主所投入的大量金钱里面，没人理会，没人听见，没人在意，也没人去关注。有意思的是，马可在这一连串大笔的奉献当中，让我们看见了耶稣要门徒看见的那一幕，那个画面是什么？这也是马可在这边所冻结起来的那一幕，原本被人忽略、被人遗忘的那一幕，现在耶稣要我们去看见。耶稣在这边当然叫门徒来看，我相信门徒可能在旁边正在看着这些有钱人，哇，好有钱哦，哇，感谢赞美主。耶稣在这边很郑重地说，这位穷寡妇投入了更多于那些所有人投进去奉献箱里面的。耶稣这么说的理由是，所有人投入了对他们而言过剩的，但这个寡妇却从她的缺乏之中投入一切，她所有是她全部养生的。这样的对比很清楚啊，寡妇投入的是她的所有，那么其他有钱投入的呢，哎，就是他们过剩的。我不知道今天的教会会喜欢哪一种奉献的态度，但是我相信今天的教会还蛮喜欢这两个的合体，也就是他愿意将一切投入的大财主。如果有一个大财主进来，他说我愿意奉献我一切所有的，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相信这是今天教会非常希望的，如果寡妇和财主合体该有多好呢？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怎样的奉献态度？我们是怎样的生命态度？这边耶稣所讲的不仅仅是这个寡妇所有，还是他一切养生的，是他一切养生的。很多人把自己养生的放到银行里面去，很多人把自己的养生的放进去钱庄里面去，很多人把自己养生的放在家里面，很多人甚至把养生的就给了他的小孩，但这个寡妇却给了神。他的全然投入正从他同时投入两个小钱，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圣经当中讲到这个养生之物 bios 这个字，它可以指一个人的一生，它可以指我们一个人在世上的生命。那么有时候呢，它就指着用来维持生命的物资、资源、财产，也就是赖以为生、用以养生的东西。这寡妇把养生的给了神是什么意思？这寡妇把养生的给了神是什么意思？是她把生命给了神吗？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说，这个寡妇能够把养生的投入，绝对不是因为她认为她反正已经没有了，反正也是死路一条，所有的就掏出来给掉吧。你知道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在历史当中有许多人因为自己肚子饿，所以他们把小孩交换，好让我可以有东西吃。这个寡妇绝对不是这样子，这个寡妇特别跑到圣殿来，在许多有钱人奉献的地方将自己养生的一切投上，真正是因为她认定了她养生的是养她生命的那一位是天上的那一位父，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金钱，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而是她奉献的对象，他生命的主，他生命的神。 对于奉献大量金钱的财主，其实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不简单，不是吗？其实我们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人，对不对？而且我们还要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巴不得他能够得到更多，然后呢，他的剩余就更多，可以拿来教会。我们需要这样子的钱，主啊，你赐福这样子的人。耶稣在这边说，他们的奉献是剩余下来的。财主把一切养生的、要花的、要存的都留了下来，他们真正依靠钱财养生，他们的生命安全感是在于那个为自己保留下来的钱财。而在宗教、在信仰上，我们也看见了他们的确有安全感，对不对？因为他们在人面前，哇，我是何等的爱主啊！他们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哇，他们夺得到这些宗教领袖们的喜爱啊，频频的握手，向他们有笑脸，欢迎他们来奉献。然而这投了两个小钱的寡妇呢，他们真是没有得到宗教领袖的关爱，反而遭到了欺压，他的家产被侵吞，可怜无依的妇人，他没有报复的能力，他或许还可以因此来恨神，不是吗？我这么爱你，你却让我沦落到这样子的地步。或许在宗教的压力之下，干脆我就想两个小钱当中那一个最脏的投给神。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当他被神的仆人侵吞家产，又因此在生活的悬崖边缘的时候，他将身上的两个小钱全然的奉献。寡妇的生命安全感并不是建立在那一个恶毒诈财的宗教领袖身上，也不是在那口袋可存留下来的两个小钱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他面前奉献大量金钱财主可能的施舍，也不会是在那个以色列要光顾他们的孤儿寡妇那样子的律法上面。这个寡妇他所依靠的，他的生命安全感是在那一位养活他的天父，即或下一刻他将面临死亡，那都是他能够投入两个小钱的原因，那是他一切养生的。耶稣称赞说，寡妇投入的比众人更多，并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投入了，而是因为他有更多，他更多的爱神，他更多对神的认识，他更多对那生命的主的依靠，甚至是他全然的依靠这位神。他的行为显出了他全然委身的信仰态度。我们来看第二点，从寡妇来看十架，我盼望这样子的声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十架的另外一个，在十架上面另外一个金属的敲击声。按照马可福音的叙事结构非常有趣，在第十章的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瞎子，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那是在耶稣在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提到的一个门徒的典范，因为他看见了，然后他就一路一直的跟随主，而这也是耶稣要他十二门徒所做的哦。可是非常无奈的是，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其实还没有看清楚耶稣基督的路是哪一条路，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讲，哇，他们现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那是一条路让他们可以赚得全世界，那是他们可以透过耶稣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一条路，以至于他们在路上争谁为大。这条路即使我成为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小的，我还是能够享受今生啊，因为耶稣要做王了。刚才我相信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对吗？的确，哇，荣耀的主耶，这位弥赛亚来了，我们是他的跟随者。你知道那条路其实就算多崎岖，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当王之后，他们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享受今生的荣耀。瞎子巴迪买是其中的一个门徒典范， 而进入到耶路撒冷，在马可福音的耶路撒冷段落当中，有另外一个典范，就是这一个寡妇。当一群宗教领袖在无知败坏的时候，当耶稣在预言着耶路撒冷将亡的时候，这一位穷寡妇成为了门徒的典范，因为她将养生的奉献给神。跟随耶稣并不是哗众取宠，跟随耶稣也不是想要从神那边得到什么，跟随耶稣也不是要建筑那个华丽雄伟的圣殿或者是礼拜堂，跟随耶稣也不是借着自己的行为得到金钱的称赞，跟随耶稣是把他看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有看见我们的生命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投入养生的，我们才能够投入我们自己在他的手中。这正是在那一个当时的希律圣殿比所罗门圣殿更大更雄伟的里面，耶稣要门徒看见的。当门徒们看见这个圣殿多么壮丽多么的雄伟，哇，你看这个石头，耶稣却要他们说，你看，却要他们看说，这个寡妇她所投入的是她一切养生的。这真的是一个门徒，因为他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投资于耶稣十架的道路上面。当教会只是追求着那个丰厚的奉献，然后听见悦耳的铜钱声，享受在那个铜钱声可能带来的美好，可能带来的丰富，享受那个叮当声的欢愉，享受这个铜钱声带来众人的目光，享受这个铜钱声能够让我们贴与世界成功的标记的时候，这个教会心里面所见到所仰望的恐怕不是那一位称赞寡妇的主耶稣。这个教会所看到的恐怕是更多美好昌盛，然后能够给我多我让我看见我的世界。可怕的是，这个教会还以为这一切是来自于天父的赏赐。可怕的是，这个教会还以为这是主给他的旨意。虽然这个教会称基督是他的头，但是他的头恐怕并不是那个头戴荆棘的耶稣，而是那个头戴的金钻华冠的世界之王。他本身也不是背着十架同耶稣一同走向哥哥他，经过死亡得到生命，而是背着大钱袋走马门之路，得到许多，但是却丧失了生命。他的手和脚，他的手脚身体并非跟耶稣一同受苦受伤，而是穿戴金银手环脚环钻石戒指和华美衣袍。啊，我讲到这边的时候，不建议你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因为这有另外一个婚姻的意义。当教会只看见这些的时候，恐怕他们的主并不是十架上的那一位主。这不正是撒旦要那个在旷野 受试探40天的耶稣所接受的吗？他说，嘿，如果你拜我的话，这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嘿，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快，你可以从神那边享受到你想要的这一切。嘿，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放心，神要保护你。经上不是记着这样子说吗？神要保护你，你免受一切的灾难。这些叮当声不正是代表了神所赐的美福吗？这些铜钱叮当声不正能够显示你是神的尊贵儿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十字架呢？这也不正是门徒在跟随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所想的吗？当耶稣三次告诉门徒们，他们所讲的那位基督是要去受难、被嘲笑、钉死、经过坟墓的时候，他们说，哦，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我们要透过你耶，我们要透过你，我们可以坐在你的桌，哎，我们要透过你可以赚得全世界，耶稣，不，你怎么可能会受难呢？不可能，你是哪一位王？他们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却不明白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走的路是什么。这样子的看法和期待恐怕与当时的犹太领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非常可怕的是，今天这恐怕也是现今教会的期待。 但耶稣基督教会的主却是要他的门徒们，却是要那些跟随他的人走他所走的路，那通往十架的路。教会牧者本身若是把教会的生计，把你服事的成效，或者是教会事工是不是蒙神喜悦，全部都用金钱来看，那么这个牧者恐怕他的眼睛并不是十架上的基督。或者是奉献的人，他想要透过自己的奉献可以表达任何在宗教上的价值，敬虔啊，透过奉献更讨神的喜悦，或者是透过奉献表达神对他的赐福，表达神对他的关爱，那么恐怕他的焦点也不是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见过他们的主在钉十架的时候由那一个锤子和铁钉所发出来的声音，而那个声音正是在哥哥他山上呼召他门徒所跟随的声音。今天的经文当然并不是在讲奉献，我们而是透过耶稣所看见这些人的奉献生命的态度来看人，我们内在本质和我们的归向是什么。耶稣所说的是跟随耶稣门徒们当有的心，是看见他生命的依靠和皈依是谁，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真正投注于我们全部生命在我们的主身上的那一个人，真正成为那个用生命跟随主的人。真正的委身敬虔跟随耶稣的生命，恐怕并不是从这些经学家哦，我应该讲圣经老师或者是神学老师身上我们所穿的长袍来定义。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也并不是由这一些他们投入了大量钱财的财主奉献秀上面来定义。真正的跟随主也不是从身旁这么华丽的圣殿来定义。真正的跟随主是从那一些人他们愿意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想起他的主在十架上那一个钉锤发出来的叮当声。这些人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们跟主一同背起十字架，他们的手脚和他们的生命愿意跟他们的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而这样子钉锤所发出的声音，也正是那一个寡妇两个小钱所响出来的声音，虽然那是不起眼的，虽然那是被世界所唾弃的，但是那样子的叮当声却是我们十字架上的主所赞许的。这是他要我们这些门徒的生命能够响起的声音。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当中响起来的是我们生命投注在他的里面那样子的叮当声，让我们生命当中响起来的是我们的手脚与耶稣一同挂在十字架上的叮当声，是我们可以把所有养生的把我们的生命全部投入的声音。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耶稣，我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从马可他所记载的，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看见了你的眼光所看见的。主，我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看见的并不是你所看见的。耶稣，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我有多少的钱可以做这样的事，我能够建立怎样的一个教会，我能够在人面前表达我有多么的金钱。耶稣，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走这条路跟你一同往各个他走去，因为知道我们受你所受的十架苦，我们也将有你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像你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让这样子钉锤的声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响起，我们成为那个真正跟随你的门徒。我也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蒙你呼召，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你， 用我们这样子不配的生命来侍奉你，但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态度，我们投入自己的生命态度，真正是能够将你自己十架的福音告诉其他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告诉其他的人，向你献上感谢，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真正愿意将自己投入到你的手中的，你赐福他们的服事，你赐福他们的学习，你赐福他们的生命，赐福他们的家庭，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